多缘起之无边，是得理容，则千差摄入而无碍。两对皆上句明所以，下句明四思无尽。这词上但以非以非意解之，意即穷矣。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一段是前面这个第六小段里面所讲的容摄四相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段没能讲完啊，所以就借助讲这个后半段。这一句序文呢，前面一段呢是讲的理论啊，后一句是讲四相，理四是一不是二。如果我们能够细细的去体会，真正通达了啊，受用是不可思议的。学佛实在讲呢，就是要学一个清净自在美满幸福的生活。如果连这一点达不到，我们何必要学佛呢？可是这些是世界上可以说一切人所追求的目标但他一生呢都追求不到真正的幸福圆满呢是在佛法里面尤其是在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这个两句就太好太好了。理随思变，理是什么呢？理就是真如本性拿现代的哲学名词啊，就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我们今天讲这个是佛门常说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世间人讲这个宇宙人生森罗万象从哪来的那个来源呢就是个理，理是一个理是一个四相呢那就多了一个理变无量无边的四相这个华严经上讲得很透彻讲得很明白告诉我们万法唯心一切法是心造的心变的所谓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与识都很不好懂所以禅家常说若人识得心是大地无寸土哪一个人真正要是认识心了知道心了知道心呢就是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到明心见性呢他这个境界里面所以大地无寸土那突破哪去了原来一切万物都是真如本性古德有个比喻说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这个意思是他从此以后不再着相晓得相就是性性就是相四就是理理就是四理跟四是一不是二我们今天是最困难的最困扰的 就是离跟四分成两极，离不是四，四不是离，这个麻烦就大了。凡夫啊，着相，着在四相，不知道理啊，所以是偏在一边的，着在四相，把这些四相当真啊，于是乎造业受报，无量劫来生死轮回干这些事情啊，声闻缘觉全叫菩萨。啊，特别是声闻缘觉，啊，就是摩罗汉辟支佛，啊，他着了理，偏在理这一方面，四他不着了，四相他不着了，他着在理的这一边，所以佛说他是堕涅槃坑，啊，变成怎么样？有体无用，有体无用，啊，所以也不圆满。唯有大乘菩萨离四圆融，两边不着，我们不得已呢勉强说一个中道，这才真正得到幸福圆满。所以你只要会用中，你的生活就会幸福，绝对不偏在一边。这个两句是把性相四理给我们说出来啊，要晓得这个啊，业多缘起无边啊，这个一句就是讲宇宙大千森罗万象十法界一真庄严啊，都是一个真如本性变现出来啊，正如同啊我们做梦一样啊，你每天晚上会做梦啊，那个梦境里面境界也很复杂，从哪来的？都是你一个心变现的啊，你心里头没有梦啊，心没有梦啊，但是心会变梦境啊，真如本性里面没有思想，它会变现思想啊，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呢，就是真如本性变现之物啊。所以永嘉大师在《正道歌》里面给我们说得很好啊，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就叫六道轮回啊，这梦就是你迷了啊，迷了的时候明明白白的有六道轮回，觉后空空无大千，你要是哪一天大彻大悟觉悟了之后啊，不但六道没有了，大千世界也没有了啊，六道四圣都没有了啊，那是真的啊，四圣法界也是梦境的也没有离开这个原理啊，啊，四圣不过是比我们六道凡夫迷得轻啊，执着少，就如此而已啊，明白这个道理啊，你才真正觉悟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破执着而已啊，一定要晓得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明了真相啊，这个叫觉悟啊，啊，眼前人生很苦，你要能真正知道苦，这是你开始觉悟了，你晓得人生苦啊，知道苦啊，就要想办法我怎样能够把这个苦离开，叫离苦得乐啊。 所以你要晓得苦从哪里来的，怎样才能真正离苦。离了苦就自在了。所以要把这个苦的根源找出来。大乘经典里面可以说每一部经论都特别强调苦的根源是什么，贪呐、啊！八万四千烦恼佛法将它归纳成108烦恼，这108烦恼，这是八万四千归纳成分类，归成108了。108还太多了，再归纳成26，六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这是我们在讲经常常说的。说八八太多了，太烦了，所以说的最详细的就是说26种烦恼。这26再归纳呢，就是六个根本烦恼。六个如果再归纳了，就变成三个叫三毒啊，叫贪嗔痴啊。如果你三个还想到，那归纳成一个了，行不行？行，就是贪。诸位想想，如果你一贪都贪到了，你就不会成慧了吧？就贪不到才成慧嘛。所以这个痴跟这个成慧呀、也是从贪里面生起来的。所以归纳到最后啊，这个烦恼的大根大本呢，就是贪爱呀。这个东西害死人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修，你们不是今天才学佛吗？也许你说是啊，我学佛才几年呢？我告诉你，不止几年。你们能够坐在此地，能够在这里听华严经，这个善根是多生多劫。换一句话说，你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世你都在学佛。你有这样深厚的善根，你今天听经还很欢喜，听得还不想走。无量寿经里面有证明无量寿经大家念的都很多了。你看阿舍王子这500长者，佛说过他们呢，无量劫前就发菩提心、住菩萨道了，曾经供养400亿佛，一个三大阿僧祇劫才有一尊佛出世。他供养四百亿佛，你想想看，他的善根多深厚。我们在座诸位同修跟他们没有两样啊！你们过去生中啊，不晓得供养了多少100千亿万佛了，你们才有今天的善根。那么供养那么多佛，亲近那么多菩萨，生生世世修行，怎么今天还搞成这个样子呢？我把这个原因给诸位说出来，就是被那个贪爱害了啊！你要真正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点贪心，你早就成佛了。因为成正佛三个阿僧祇劫，你们过去不晓得修了多少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了。这个病根要不拔除，那么你这一生还是不能成就。来生比这一生还要苦，这是一定的。 你说我在佛门里做了不少功德，来生大概人生可以得到吧？你自己呀，关起门起来，冷静去想想，给自己五戒打个分数，看看有没有60分。60分还不见得能得人生，至少要可以打80分。啊，这个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五戒可以打80分呢，大概来生可以得个人生。啊，没有80分的，来生人生靠不住啊。人生靠不住到哪里去了？三途去了啊。啊，三途的时间长，不晓得到多少年，多少岁月，你才能出得了头，才再得个人生。啊，得人生未必能遇到佛法。啊，因为这个世间有佛法的时间很短，没有佛法的时间很长。啊，你看释迦牟尼佛，我们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啊，释迦佛的法运总共12000年。啊，按照我们中国记载，佛灭度到今年是3018年。啊，那么往后去呢，还有9000年。9000年之后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弥勒佛成佛。弥勒佛什么时候来呢？弥勒下生经上给我们说了，56亿7000万年。你想想看，56亿7000万年之后才有佛法，这个当中56亿万年没有佛法。所以遇到佛法不容易啊，遇到佛法要空过了，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啊。啊，你遇不到那没有话说，遇到了空过了真可惜。啊，人不贪就成就就很容易，特别是遇到这个净土念佛法门。我这一次在美国大拉斯讲经，啊，今年华盛顿华府我没去，啊，华府那边有一个同修，啊，龚振华居士，啊，是华府里面念佛最认真的一个同修，啊，他打个电话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消息呀？华府那一边有一位往生的同修。啊，这个同修啊，实在讲呢，只学佛3天，一生没有遇到过佛法。啊，不知道佛是什么。啊，他自己在地西开了一个面包厂，他是老板。那么这2年的时候，他得了病，肝癌，非常痛苦。啊，到这个后期的时候，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不给他治了，没办法治不好了。他太太就着急了，到处去求神，去拜佛，希望能有感应。啊，龚居士的太太在地西开了一个餐厅，大概常常到他们那里去买面包，所以给那个周先生的太太，这老板娘熟。啊，周太太就把他先生生病的情形啊详细啊告诉龚太太，龚太太听了也很难过。回家之后就叫他先生去看他，原来不认识。那么龚振华就看他了，看了之后啊，龚振华看那个情形的时候，这个病不可能好啊，所以就劝这个周先生啊，劝他什么呢？不要求好， 啊，劝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啊，你到那个地方做菩萨做佛，将来回过头来度你的家亲眷属，这不是很好吗？啊，何必要在这个人间受罪呢？啊，这个周先生的确是很有善根，听了之后啊，很欢喜，他就接受了。啊，就叫他的太太、儿子、女儿啊，通通念阿弥陀佛，帮助他求生净土。这一点太难得，太难得了啊！可见的，他把这个世界誓愿，他真的放下了。他下了一个决心，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华福佛教会的同修有十几个人，啊，去轮流帮他助念。念到第二天，地藏王菩萨来了，接着就观世音菩萨也来了。啊，这个龚居士很了不起。啊，龚居士在旁边就告诉他，他说：“不管什么佛菩萨来，只要不是阿弥陀佛，我们都不理。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定就是要求见阿弥陀佛来才行。”所以就不理了，不理以后啊，地藏菩萨也没有了，啊，观音菩萨也不见了。那么念到第三天呢，西方三圣现前，啊，阿弥陀佛、观音释之从云端里面降下来，接引他往生，十多个人通通看到。三天呢，他学佛才三天呐，啊。他说他自从一发心念佛呢，他那个病就不痛了，这个感应不可思议啊！三天是越念精神越好，颜色也越好，临走的时候他念的十几声佛号，这个中气之足，音声洪亮，马路上都听到，这不像是生病的人啊，满面笑容，欢欢喜喜跟佛去了。所以我叫龚振华，你把这个事情详详细细的给我录一个录音带，啊，寄到我们这边，我们来流通。把这个事情的时候写一个小册子，啊，这个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啊，所以地西那边有不少学密的同修，现在也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亲眼看到的，这个真不可思议。啊，所以龚振华讲这个大喜事啊，他说一若一日到若七日，从前这是经上说的，近代没有过这样的人啊。啊，没有想到的时候，地西这边真是有福报，这是，这三天念佛成功，居然在他这个地方出现。啊，这是我们要求的。啊，所以现在大家是有无比的信心啊，来告诉我这一段喜事啊，向我道谢。我说这是你的功德，怎么会谢我呢？他念佛是我在那里教给他们的啊，真有效啊。所以说，凡是念佛不能往生的，总是你对这个世间呢有牵挂，你放不下，你还有贪念呢。阿弥陀佛想接引你，你不肯去啊！啊，阿弥陀佛很慈悲，啊，不勉强人，不会拉着你走。你不愿意，只要有一丝毫不愿意，阿弥陀佛不勉强，绝对不会带你去。啊，你真正一切放下了，啊，佛一定来接引。啊，所以他这个三天呢，的确符合《无量寿经》所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从发心起到临命终时，佛号未中断啊，与经上所讲的相应的啊。这个在近代啊，中国外国所有往生这个往生传里边，第一稀有啊。啊，所以经上给我们讲的啊，理事啊，你都要通达明了。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唯独念佛 可以亲证这个境界，其他法门当然也可以证得，不容易，没有念佛来得快。啊，念佛真正如理如法，你一生呢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境界。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宇宙万有的根源。啊，因为一切万法同一个离体，所以事事无碍啊！啊，这个幕后的一句“千差摄入而无碍”，啊，这是真的。啊，那么障碍呢，是我们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错认，所以里面起许许多多的妄想执着产生的障碍。啊，离开一切妄想执着，障碍就没有了。这个幕后啊，这一段呢是这一小段的一个总结，我们念一念。有周边含容观中四句，啊，一中一，二是一中一切，三呢是一切中一，四是一切中一切。这个四句啊，就是说的四相上的变化啊，给我们中国《易经》里面所说的非常的类似啊。我们中国讲这个宇宙万有的发展啊，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给这个意思是相通的啊。你看我们中国的圣人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没有见过面，没有通过消息，都知道宇宙的根源是一啊。佛法讲一就是真如本性啊，我们中国古人讲这个一啊，讲太极啊，太极是一，说的名词不一样啊，这个意义是相通的。那么后面呢，这是这一大段的总结啊。三，欲界难思啊，这是用比喻来做一个总结。法界事理不可思议。苏若情境至其限者，这个一段文呢在第九十四面。诸位翻开来啊，我把这个文念一念呢，这才大家才懂得。九十四面第二行啊，第一行最后一个字开始啊，若秦境之护照，又地主之相寒，重重交光，历历其心，就是这一句啊。这个底下这一段就是解释这一句啊，所以这一句里面通通是比喻。近欲则兼前住门交车之意。这种比喻在佛法里头，特别是大乘佛法，世尊呢常用啊，显示重重无尽的境界啊。我们把这个注解底下这个文念一念。说以两境相对，如四离二门，若取相如辗转成都，这亦与四四无碍也。这个境就是比喻的四四无碍。华严境界 是祝福大菩萨的限量境界，我们凡夫很难懂。在唐朝时候，好像是贤首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皇帝问到这个《华严经》四世无碍这个意义，贤首大师讲解，皇帝听到没有法子体会。贤首过世，灵机一动，叫他什么呢？叫皇帝做一个亭子，八角的亭子，八角的亭子。那这很容易嘛，马上几天就造成了。每一个角里要放一面镜子，就八个镜子。造好了之后啊，这个贤首过世就请皇帝，你在那个亭子当中看一看，那四世无碍马上就证明了。他跑到当中一看呢，后。这个像前后左右重重无尽啊，前首过子这一界是多界是一，离世无碍，四世无碍，他恍然大悟，明了了。这也是比喻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桩事情啊。那么他这个讲是两面镜子互照，的确就看到成了，何况八面。那个境界是更容易领会了，就如同啊四根理啊，人是个理啊，镜子里像是影像嘛，是四嘛，理是一个人嘛，可是你看到镜子护照里面那个里面的景象就没有穷尽啊，就无有穷尽了啊，就是这是理四二门。这是辗转成多啊，四世无碍。下面呢讲珠，珠是如意宝珠，珠玉则唯玉容摄无尽啊，宝珠有光，也能照无啊，也能照无。它镜子是两个护照啊，宝珠是一个啊，一个它是圆的啊，所以它照外面境界它有变化啊。那个珠虽然小，但是它是个弧，它有角度的，所以它的外面境界它照得很广，我们叫广角啊，照得很广，尤其是一个圆珠，四周上下无所不照，所以珠是一个。整个外面境界像它通通找到了，不像镜子你照这一面背面找不到啊，两面镜子互照，显出重重无尽的这个景观的现前啊。但是珠是珠一个圆球的时候，它是四面八方无所不照，通通融摄在里面啊。这个就是多即是一啊，下面说言秦晋者，说秦朝有晋啊，这是个古晋啊，能照人心的啊。我们乍听起来好像很玄，这个世间奇奇怪怪的事情，超乎常识的事情很多啊，古晋能够辟邪啊，古晋能够照这个妖魔鬼怪啊，他不能够遁形，这些都是事实啊。清凉是唐朝时候人，秦那就很古了啊，秦朝晋古晋啊，诸皇诗云：“昔国有秦晋， 其光是所惜，照人见肝胆，见乎穷忧危也。啊，这是朱黄的一首诗。啊，描写秦晋，这个晋是宝晋。照人呢，能够照到人的内部。这个最近，黄念祖老居士有一套录音带，啊，是我最近听了三个，啊，好像我们给他拷贝啊，总共一共有12个袋子，是《无量寿经》大意。就是《无量寿经》的概要，前面那个玄义的部分。啊，希望同学们有机会啊，好好的听一听。啊，他讲得好。另外还有一套袋子，那是今年年初啊，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啊，华严念佛三昧论呢，是清朝康熙年间彭继清居士做的，是依照华严经，就是华严经念佛的方法，啊，是属于华严经修行的方法，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讲得很好，啊，里面讲的我们通常讲四种念佛了，很少讲什么叫十相念佛，十相念佛很难懂也很难讲，他把这个十相念佛了交代得很清楚，很难懂。啊，那么这个两套袋子不可不听。他在后面这套袋子里特别讲到现在，啊，这个气功，啊，气功现在在外国都很盛行，啊，所以有眼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能够看到你的内部，啊，这个不是用肉眼看的，啊，因为我这次在温哥华遇到大陆上有一位姓彭的彭先生，是个气功的老师，啊，我看他看人的时候他眼睛闭起来的，他不是眼睛睁开来的，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的气，看到这个人的光，每个人都有光，光的颜色不同，啊，能够看到你身体哪一个部分的时候有疾病，啊，他能给人治病，治得很有效果，那么这个在大陆上是非常之神奇。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个袋子里头啊，讲经的时候说，啊，我们学佛的人不能被这个迷了，学佛的人求什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吧。如果迷在这些神通，迷在这些感应里面，好了，你这一生又空过了啊。啊，这个事情有没有？有，真的，但是不是我们所求的，啊，这个东西可以能治病，不能疗生死，啊，不能脱离轮回，大家要把这个搞清楚，啊，宝镜有这个能力，能够照着人的内脏，像我们现在所讲像 X 光一样能够透视的，啊，能够照外面的妖魔鬼怪，啊，有这种能力，毕竟还是一个世间法了，啊，大师在此地举出的比喻，啊，举这比喻 说今意取闻舍即苦，又取智己之名啊，这是讲取意啊。第一个是取久远的意思啊，古今嘛。第二个取它光明的意思啊，久远光明，取这个意思啊。故云勤近啊，为两近护照啊，终之一灯，是互相引入交缠无碍。这到幕后啊，才把这个比喻的意义啊说出来了啊。这个我们不难体会啊。这个地珠呢，是地设殿王之珠，这个珠啊不是普通的珠了啊。是什么珠呢？是地势天啊。地势天我们中国人称为玉皇大帝啊，是地势天的宫殿。宫殿里面呢有罗网，罗网当中镶的那个宝珠，是说的这个，这不是人间的宝珠啊，讲的是这个宝珠啊。这在从前的人提到这句话，他很容易明了，为什么呢？见过。现在我们讲的时候啊，大家体会不到，为什么呢？没见过啊。不过现在啊，这个罗网还是有啊，在中国大陆上已经很难看见了啊。在从前宫殿里面都有啊，可是诸位如果要想看呢，你到日本去看啊，日本京都就很多这个大的寺庙啊，所以说雕梁画栋啊啊，它那个柱子梁啊都是艺术品啊，都是最高的艺术品，所以怕它损，怕损坏，所以都用网，这个网多半是铜丝做的啊，透明的，你能够看得见，你手摸不到啊。他把它包起来，那叫罗网啊。王与王之间呢，用珠系在那里做装饰品啊。那么这个网呢，它最主要的作用啊，是怕鸟跑去做窝啊，将这个艺术品损坏啊，所以是保护的作用。在忉利天宫啊，这个宫殿上也有罗网啊。当然忉利天宫啊，大概没有这些鸟兽啊去损害啊。那么为什么还有呢？纯粹是装饰品啊。不但是忉利天有，西方极乐世界也有，我们在经上念的七重行树，七重罗网啊，所以那个都是装饰品，尤其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罗网啊，那个是作用不可思议，它往上放光，光中又化佛，佛又说法，又度众生，那个奇妙无穷啊。那么此地是讲啊，地是天啊，就是忉利天主宫殿上的宝珠。明镜亦多，亦入多中，多入一中，重重无尽、嗯、因为它罗网的每一个网就都像一个珠，这个珠就很多了、啊、像我们一个讲堂里面许许多灯光，光光互视、啊、它取这个意思，